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林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日，礼拜五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联社报道，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，当地时间14日凌晨，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飞弹，但南韩未提供飞行距离等进一步细节。另外，13日，朝鲜仲派出10架战机飞近两韩边界。下面嚟睇报道。
法新社报道，该参谋本部曾经表示，当地时间13日晚上10:30到第二日凌晨0:20之间，发现10架战机喺南北韩边界以北25公里处飞行。南韩紧急出动包括 F-35A 等军机因应。在这个之前，日本防卫省和首相办公室亦发推文，北韩可能发射飞弹。对此，推友都认为和俄罗斯有关。有些人说，金正恩收了俄罗斯好处，如果不是就不会这么卖力表演。还有人说，北韩是在配合俄罗斯的乌克兰战场。还有人说，金正恩疯狂加戏，心怕跟不上大哥二哥的毁灭之路。联合国大会以143国赞成、5国反对、35国弃权的票数通过决议，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。中国投弃权票，而北韩则投下反对票。
13日 ，Twitter 流出一段5名俄罗斯士兵主动投降、自爆惨况的短片，显示出俄军的颓势。但中共仍然拒絕遠離俄羅斯。澤連斯基用中文的推文引起了大量留言，很多網友表示這個舉動是不給面子中共。下面來看報導。
該視頻中一個士兵說，他在9月27日被部分動員令徵召後，就被派到別爾哥羅德，凌晨2點後出發到烏克蘭前線的某個壕溝，壕溝裡頭只有一支步槍，冇食物冇水，就咁样过咗2日。到第3日仲落雨，壕沟里头嘅水深及腰，好多俄军都逃走咗。佢同埋佢个同胞尝试从原路返回，结果遇到咗乌克兰检察站，於是就地投降。而喺12日，联合国大会以143票对5票压倒性通过决议，谴责并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嘅行为。中共投下咗弃权票。台湾政大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认为，现在普京受到的国际制裁和挫败，对习近平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教训，所以我们在某程度也都要感谢乌克兰英勇抗俄的作为，令到台湾警觉到，也都令到国际社会警觉到，对于独裁政权事实上是要更加警惕。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指出，即使普京输了这一场战争，习近平亦都不会收敛侵略的企图。独裁者的野心总是随着权力的扩大而膨胀，习近平会针对这一次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去调整备战，并缩紧对人民的监管风控。独裁者总是看不到伴随独裁制度而带来的贪腐对军队和政府的侵蚀，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依然会一意孤行，图谋他的所谓千秋霸业。13日，泽连基斯在推文上特别用简体中文写道，感谢143个国家支持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领土完整、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历史性决议。世界已经表态，俄罗斯企图吞并领土是无效的，且永远都不会得到自由国家的承认。结果不到一个小时，推文就已经获得了10000的点赞，上千则的留言，是其他语言版本的4-5倍。有网友回复说，泽连基斯干得漂亮，用中文发推还可以给谁看，懂得的都懂。还有网友提醒泽连基斯，中共亦都是你们的敌人，拜托同中共保持距离。有人写道，请认清中共本质。 更多的中国网友则表示支持乌克兰立场，表示中共政府行径并不代表他们。这次联大决议投票，有35个投下了弃权票，包括中国、印度、南非和巴基斯坦。
普京近日表示，俄国已经准备好透过北溪二号管道恢复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，但却遭到德国拒绝。下面来看报道。
上个月，俄罗斯送往欧洲的天然气管线北溪二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，导致重大泄漏，令到天然气从丹麦和瑞典海岸喷出。俄方表示，其中一个管道仍然处于加压状态，可以正常工作，继续为欧洲供应天然气。据德国之声的报道，12号普京说，对北溪管线的供气要看欧盟法庭的决定，如果他们愿意，开关就可以打开，就是这样。随后，德国政府发言人霍夫曼回应，已排除了德国使用北溪二的天然气可能性，即使不考虑可能破坏北溪管线的可能性，德国亦都不会再将俄罗斯视为可靠的能源供应方。实际上，北溪二号从来都未将天然气输送到欧洲。德国总理肖茨在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停止了这个管道的认证程序，因为这个管线从来都未正式投入使用。此外，据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，北溪一号管道近日亦都因为水下爆炸而破裂。西方官员认为这件事是蓄意破坏，目前德国、丹麦和瑞典政府正在进行调查。普京认为美国是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，并提出了通过土耳其建立另一个欧洲天然气枢纽的想法。他说，破坏北溪一号、二号的行为是一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，旨在通过阻止廉价能源供应来破坏整个大陆的能源安全，并声称美国希望迫使欧洲转向进口更昂贵的液化天然气。综合外媒报道，北溪一和北溪二虽然遭到破坏，但是管线的支线仍然可以正常运作。预计二号管线的年输送天然气量可达到270亿立方公尺。
中共透过向世界各地出口科技，寻求建立附庸经济，而一些国家以隐藏成本吸纳科技的同时，蒙受住抵押未来的风险。下面来看报道。
13号，英国正式宣布移除这个国家 5G 网络核心中的华为设备和服务的最后限期，从原定的2023年的1月28号延至2023年底。自2020年起，英国就决定国内的 5G 网络禁用华为和其他被视为具有高度安全风险的厂商设备。去年，这条禁令被纳入了法规，并要求英国电信、PD、福德丰集团和和记电信等通讯业者找其他供应商，并移除网络中已经建置的华为设备。英国通讯总部总监弗莱明爵士表示，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相比，中共的威胁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对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利益的负面影响亦同样严重。中共用科技手段对英国的安全和繁荣构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，弗莱明在11号的演讲中称，他担心中共扩大运用高科技钳制意见人士、攻击卫星系统、控制数字货币、监视他人的行踪，他旨在操控百姓生活，在国内外植入其影响力，这个都会构成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。中共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巨大挑战，令各国政府大感震惊，对北京的反感亦越来越大。华为退出令到英国 5G 计划留下空白，核电厂的协议亦都被撕毁。弗莱明表示，中共正在通过金融和科技危及全球的安全，他不会阻止儿童使用 TikTok， 但是年轻人应该多加留意其他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分享。他说，我想从小就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商品实在是很重要， 我哋喺度使用呢一啲服务嘅时候，我哋系以自己嘅数据嚟做交换。如果系符合比例，我哋对佢哋保障数据嘅手段感到放心，咁就系最好不过。近几年，中共对香港示威镇压，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，对维吾尔族嘅种族灭绝等，仲将英国嘅国会议员当作报复目标。呢一啲行为都会令到英国官员认定北京不值得信任。
自九号以嚟，俄罗斯连日使用飞弹空袭乌克兰。13号再次空袭咗至少40个乌克兰城镇，已经造成至少26人丧生。下面嚟睇报道。
利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长雷茨尼钦科表示，飞弹空袭当地一处住宅区，破坏天然气管道同埋电网，导致2000多户停电。几乎亦都传出遭到咗俄军自杀无人机嘅攻击，引发咗基础设施嘅爆炸。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表示，对基辅及其他民用设施嘅狂军滥用，只会凸显咗俄军已经系困兽犹门。目前国际社会关注嘅焦点系普京嘅下一步会唔会使用战术核武。据纽约邮报报道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11号对伦敦广播电台表示，假如普京真系做出咗如此极端嘅决定，相信美国有能力打击普京。普京自己都心知肚明。你可以问下2020年被美国击杀的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，当我们认定某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对此，台湾政大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说，因为我们这样直接去将对方的领袖总统暗杀，我们觉得在整个国际法来讲是一个非常态，真的要做到这样的举措，我觉得可能性相对比较低。况且普京是 KGB 国家安全委员会出身的，他应该非常熟悉这种所谓的暗杀政敌或者是暗杀政要的作为，所以真的要暗杀他应该会比暗杀一般的国家元首更加困难。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曾经指出，目前尚未看到普京考虑动用核武的迹象，他确定普京亦都会担心形势升高的危险。郑钦毛指出，普京除了动用核武之外，并非没有其他的选项，例如退居幕后，由普京亲近且信任的人士出面收拾残局。俄罗斯历史上亦都有几次权力平衡失败之后求和的。从乐观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场战争仍然会是由和谈告终。
好了，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，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留言、分享、點讚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